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2025年推广神韵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洛杉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1日。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也感谢在推广过程中一路鼓励督促提醒我的同修们。我今天想与大家交流的是我在2025年在洛杉矶地区推广神韵的修炼体会。今年神韵在洛杉矶共举办了27场演出，于5月4日在好莱坞杜比剧院最后一场演出以 100% 售票率圆满落幕。回顾整个推广过程，自去年9月起我们便全力推票，直到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为止，几乎没有一刻松懈。今年的推广特别艰难，凸显了这是一场正邪较量、救度众生的殊胜使命。我们几乎用尽所有方法，除了邮寄传单外，我们还贴海报、挂门把，去剧院发传单，在各类活动中摆设神韵展位，深入小区、商圈、学校及医疗机构，进行地毯式的全面推广。在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这场推广活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正邪较量，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正念、讲真相的历练过程。唯有整体协调配合好，每个大法弟子都走出来助师正法，才能形成救度众生的强大力量。今年1月，神韵在洛杉矶多罗西钱德勒剧院的演出面临严峻挑战。在演出前几日，南加州多地发生了大规模山火，导致至少30人罹难，超过20万人被迫撤离，超过18000栋建筑毁于大火，焚毁面积超过57000英亩。当时新闻不断播放火灾画面，全南加州的人都在关注这些大火的消息，引发社会极大恐慌，人们情绪极为焦虑，剧院甚至无法确认是否能如期演出。尽管情势严峻，我们同修们仍同心协力，全力推广神韵，加强发正念。最终，正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演出前一天，剧院最终同意如期开演，众生也纷纷前来购票看神韵。在最艰难的时刻，四场演出平均达到了 100% 出票率。三月至五月间，场场演出紧密衔接，我们丝毫不敢松懈。三月底时，协调同修反映，呈现 SLO 及好莱坞等剧院的出票率仅 30% 至 40%， 情况非常紧急，协调同修也承受极大压力。我能做的就是紧密配合协调同修的安排，尽我所能的做好每个小细节，形成整体。从法中我体悟到，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对应着一个浩瀚的宇宙，那里有无数的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若我们不走出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单靠少数同修是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倘若演出座位空着，那正意味着 我们这个宇宙粒子所对应的天体将残缺不全，将有无数众生被淘汰，这是我们的史前誓约和历史使命。尽管我们已经倾尽全力，但在好莱坞杜比剧院演出前几天，星期六晚场的票仍卡在 60% 左右，迟迟未能突破。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有些同修甚至从早忙到晚，坚持不懈，票数仍未上升，大家都非常着急。最后关头正是对我们正信与正念的考验，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展位上推票，空闲时也会在人流密集处发传单，进行面对面的讲真相。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中讲到，众神造人是创世主的指派。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中还讲到，这只是外形不同，内在的生命是创世主给的，所以都有共同的价值观。神韵透过舞蹈与音乐这种无语言障碍的艺术形式，连接着全世界的人。我经常思考，要如何用一句话打动那些对中华文化舞蹈不感兴趣，甚至平时根本不看演出的人，怎么样才能让每个人都想来看神韵？递出传单时，我常会说，来自创世主的礼物，来自天堂的演出，将改变你的一生。我从神韵带来的正向能量、希望与好运气这样的精神层面切入，告诉他们购票看神韵是一生中最好的投资。这不仅仅是花钱买一张票，更是一笔能够带来心灵净化的投资。观看神韵后，任何悲观、忧虑或是自我怀疑的情绪都会被洗涤干净。走出剧院时，你会感受到心情的舒畅，脸上自然浮现笑容。这样的正能量会吸引美好的事物，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为人生带来好运。有时我也会思考，自卖自夸是否说服力不够？其实最有力的推广是观众的真实回馈。例如有观众说，神韵实在太美了，我屏气凝神地看，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也有观众说，我已经失眠多年，看完神韵后当晚一夜好眠。更有观众说，看到演员身上散发出彩虹般的光芒，甚至看到天使。也有一些人说，不知为何大幕还没拉开时，不知不觉就掉眼泪了。还有一对结婚35年的夫妇，在观赏神韵后，太太激动地说，我们结婚这么久，从来没看过我先生掉过一次眼泪，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困难，但在神韵演出的过程中，我看到他偷偷地擦了好几次眼角。神韵的演出直达人心深处，触动灵魂，唤醒人们内心最柔软最真诚的真我。一次在比佛利山庄农夫市场发传单时，有两位女士拒绝我，并说神韵演员工资太低。我问他们是否能给我几分钟解释，说明纽约时报与中共勾连攻击神韵背后的动机，也解释神韵演员中有一些实习生学费住宿全免，这是他们一生的梦想与荣耀。当他们问我是否有薪水时，我坦诚我是义工，并说，神韵宗旨是复兴传统文化，提升道德，就像基督徒为信仰奉献一样，我们也是。他们态度转为柔和，表示会去看神韵，愿意了解真相，还询问信息来源。我便推荐了英文大纪元。他们买完菜后，我又继续和他们聊了一些有关中共活摘器官以及他如何渗透和操控美国和全世界的情况。 在托伦斯农夫市场，我们展位的邻摊是共和党人的摊位。其中一位人士是英文大纪元的订阅者，我向他介绍神韵时，他表示自己不认同法轮功，他自称是基督徒，认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神，回到天堂只能透过耶稣。我回答说，我完全赞同圣经上的教义。他听后显得有些讶异，我继续说道，你看看天上的星星，肉眼所见的已是无数，而更远的星星则是我们无法看到的。地球上有这么多国家和种族，我相信天上也有不同的天国。若要进入天堂，当然需要透过耶稣。那若要进入极乐世界、法轮世界或莲花世界，是否就不需要耶稣了呢？我相信圣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与浩瀚的宇宙相比，我们人类何其渺小。正如同告诉鱼缸里的鱼什么是湖泊，他甚至无法想象大海的存在。他一时无法回答，只说他需要找他的牧师来与我深入讨论。临走前，他告诉我他会考虑去看神韵。在千橡树的农夫市场发传单时，一位女士询问神韵是否演的是某种宗教。我回答说，神韵的舞蹈演员和音乐家皆为修炼法轮大法者，所呈现的是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传统中华文化，而其演出和信仰是超越所有宗教的。每位观众在观赏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我们是一体的。尽管我们来自不同民族、语言与信仰，但我们的生命皆为创世主所造，大家都能体悟与神的联系。这位女士听后表示，她过去一直有所顾虑，因她信仰伊斯兰教，她很高兴地表示她一定去看神韵。在河滨市的家居展上，展览即将结束时，现场已接近尾声，人潮稀少，周围的摊位也大多已收摊，但我们仍坚守至最后一分钟。这时一对西人夫妇走进我们的展位，后来得知女方是美台混血，母亲是台南人已故，她与丈夫曾一同去过台湾，多年来她一直渴望去观看神韵，但她的丈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且较为节俭，不愿意购票。恰巧我和同修与她的母亲来自同一故乡，于是我们努力说服了她的丈夫同意观赏神韵。倘若我们当时因人少而提前离开，就会错失这位有缘人。后来我们在新唐人电视上看到这位女士观看神韵后接受了采访。在安大略购物中心，我遇到了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大约11、12岁，头发部分染成绿色。当我靠近这位父亲时，闻到一股浓烈的异味，似乎衣服已许久未清洗。我猜测他可能是单亲爸爸，生活及经济上颇为艰辛。我递给他一张传单，他停下来聆听我简单介绍神韵，并询问女儿是否想看。随即他便快速地购买了3张票。临走前，我叮嘱他们观赏神韵，这样的正能量会让他们获得不同的体验。有几次我注意到一些行人经过展位时对我们视而不见，但我仍将传单递给他们，结果他们最后都买了票。还有一次，一对夫妇经过我们展位2、3次，我每次递给他们传单，他们都拒绝，但第4次他们接过传单，并告诉我他们曾看过神韵，最终购买了2张票再次观赏。这让我体悟到，我们不应凭外表或感觉来判断是否递出传单，只要有缘人经过，我都不愿错过。即便他们最终未购票，只要他们看过传单并对神韵产生兴趣，也许这就能帮助他们得救。 回顾2025年推广神运的历程，我们经历了层层困难与考验，从纽约时报的抹黑攻击，南加州肆虐的野火，到中共的炸弹威胁，以及各种方方面面的磨难与干扰，但我们始终坚定地走了过来。这一切见证了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也见证了我们对师对法坚不可摧的信念，以及大法弟子在正念正行中展现出的责任与使命。在这段推广神运的过程中，我深刻体悟到整体配合的可贵。每位同修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努力，彼此支持，齐心协力达到目标。这股整体的力量让我由衷感动。即使面对种种艰难与挑战，我始终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以及同修们不懈的付出。这让我在每一次困境中都能汲取力量与希望。透过这次推广神运的历程，我不仅见证了众生得救后展露的笑容与内心的喜悦，也在这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对法的理解与对众生的慈悲心。每一次挑战与突破，都更加坚定我作为大法弟子的信念。能参与神运推广，对我而言是一份无上的荣耀，也是我誓约的实践。最后，感谢协调同修的提醒与督促，让我时时保持警觉，突破自己的安逸心。以上是我今年参与推广神运的一些心得体会，若有不当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负面思维及怨恨，作者海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号。近一两年来，我发现自己的修炼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想做好讲真相救人，可是慈悲心出不来，没有以前那种急切感，平时还经常翻出很不善的念头，无论是对熟人、亲人、陌生人，是好是坏，一概都没有善念，我都纳闷自己是不是修炼人了，是长期处于被迫害的状态中造成的吗？他就是叫你恶，叫你斗，形成这些不好的东西，最后毁掉你。这期间，我学法不得法，背法多遍还是那样，练功不是一身轻，而是很累，讲真相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尤其是无论做什么，负面念头都往上翻，我的面相好像都在变，实在太苦，无以名状。直到师父经文惊醒出来后，我看了多遍，背完两遍，可还是没记住，但是那种被不好的东西束缚的状态似乎瞬间被打破，善念起，信心生。我好好追溯了一下自己两年来的状况，发现自己被迫害以来一个最突出的东西产生了，就是负面思维。这个东西自我童年开始就深植在我性格当中，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场，冷清、沉寂、怨仇。但是得大法的那天起，这个场也是瞬间消弭，出现了一个祥和、安宁、愉悦的场。那时候的我内心充满善念，非常纯净，对谁都是笑眯眯的。我应该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中去。修炼如初，摘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于是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打到我脑子里，按照大法的心性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是按照常人的理，得具体落到实处，一丝一念中 落实到一言一行中，修炼人就得以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再看那些负面思想都是从哪些人、哪些事上反映出来的，我发现反复出现最多的就是表现在对公检法人员以及自己的亲人身上。在黑窝里当时那种严重的迫害，我都能表现得比较善良，也没有恨。但是多年之后，过往一切在不断被骚扰中一次次被勾起，所以新仇旧恨就一起往出翻。不只是练功不能入境，被法干扰人心，与人交往中、生活中等，时不时似乎大脑里老是充满那些迫害者的形象与话语，激烈的时候刀光剑影的。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练功感觉累的原因。因此我要求自己，只要那些东西冒出来就立即排斥，一定要静，一定要有善念，他们再不好都是为法来的，都是师父要救度的生命，我不能给他们加恶念，让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再有就是对自己的亲人，按常理他们比起一些有意参与迫害的人要好很多，但是我就是不断地翻出怨恨心，他们的不好是不好，好也是不好，特别是他们不听我的，还帮那些迫害我的人套我话、出卖我，这点我最不可容忍，这样的亲人还不如不认了，等等。只要有这些不好的念头再翻出来，我就强压下去。我的亲人是最好的，我就是要慈悲对待他们，他们是来帮我的，他们也确实帮了我呀，我最困难的时候不就是亲人给的援助吗？他们是常人，我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我又帮了他们什么呢？凭什么还要怨？他们不听我的，只能说明我真相讲得不够，怎么能怨他们呢？他们是陪伴着我共患难的亲人，不能再留遗憾。如果不是负面念头的左右，我的一些亲人其实都有得法修炼的可能。写到此，想到亲人的种种，我眼泪都要出来了。结束冤狱迫害，但没有结束党文化的毒害，也是在携带着党文化的修炼人的这种情况下，对待自己的亲人，其实我留下了很难弥补的遗憾。那么成天泡在充满党文化的机关的那些公务员，自身就更没有力量挣脱，他们是表面上看上去光鲜，实际上很可怜可悲，我还有什么好怨的呢？有什么好恨的呢？我修炼人能与他们一样吗？终于，这些负面念头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模糊，我要使其消失得无影无踪，思想中唯有慈悲与救度。有一天，看同修交流文章，反观自己，发现自己修了多少年，还有气在，只不过表现得很隐晦，而且心急口快，性子一起就容易被气带动，于是在一言一行中，我有意识地尽量让自己语速变慢，语气变和善，不被气给带动。一次，我发现自己的手机又被监控了，我用自己惯有的方法旁敲侧击，结果被对方耍弄，那个气呼就往上窜，心脏部位气得一股一股的，恶念在往上翻。我坐下来准备跟他们斗上一回合，就在我灵机一动放慢语速跟对方说话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又被气给带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说不定人家那气把你给治了呢。我瞬间释然，不禁自嘲地笑了一下，停止进攻，面对面示威式的监视者瞬间不见踪影，马上手机变正常了。真的，一切都是假象啊。之后我心清气爽，心平气和。这天我与以往表现不同，主意识当家，没有随着负面念头去。经文惊醒中提到，大法弟子在平时的表现中都要保持修炼人的慈悲与爱心，我是老弟子，是属于师父要求现在就要做到的，我知道这是必须的了，我也知道我现在离师父要求的有很大距离，我也知道自己是一定要达到自己该达到的那一步的。真正修成一个无私无我、 完全为他的生命，在剩下的不多的正法路上，我要不负施恩，不负众生，不负自己，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去执，维护修炼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莲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我今年86岁了，要不是修大法早就没我了，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万分感谢师父，借此文与大家分享修炼的喜乐。老伴走得早，孩子成家后搬出去住，家里清静，我家自然就成了学法点。我很高兴同修来家里，儿女知道同修来，既高兴又放心了。我这么大年纪了，不生病，不住院，还有知己朋友来串门，真省了他们不少心。一次学法时，和我要好的同修说我拿了他一本书，跟我吵起来，其他同修劝他，有的同修怕事情闹大，就把该同修推出门外，这一下更刺激了他，他就在楼下大喊大叫。我懵了，万一让邻居知道我的情况传出去，这往后怎么办？可有同修还说我要有善心，去把他叫回学法组，我不愿意，事后还找协调人诉苦。对照法向内找，我知道同修就那个脾气，我不该和他硬对硬，这可能是为了去我的怕心。同修到我家学法，是我的福，是我的偏德，是大法的威力，我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影响同修集体学法。于是我主动找到同修，说明来意，向他道歉，邀请他来参加集体学法。他也后悔当时不该那样，我们又像过去一样高兴地在一起学法。有同修讲真相被迫害，遭非法开庭，该同修请了律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以事实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讲真相对人没造成伤害，并问法官迫害法轮功是依据的哪一条法律，法官哑口无言。这件事对在场的人很震撼，我把这件事让同修发给明慧网，很快在明慧周报登出。当事同修知道后找上门，拍着桌子斥责我不经过他同意，不顾及律师安全，不管他的判决结果贸然报道。我被说得不知所措，脸发烧。冷静下来后，我给同修倒上水，对他说，开庭至今2个多月了，不见结果，外地律师也走了，就不用担心了。你请律师做得对，我们报道这件事也对，连律师都说法轮功不是某教，世人知道后会咋想？法官被问住了，这说明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师父也告诉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选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这活生生的事实多好啊，
你不要被人挑起来和同修闹矛盾，搞间隔。同修听后也恍然大悟，拉着我的手说，我也是说说，大姐，咱们好着呢。刚平息完矛盾，其他同修知道后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把报道烧掉，有的把报道抽掉后再发，有的说没经过本人同意不能报道。我自然成了被议论的焦点，我知道这是同修们的认识不同，不必计较。后来警察在迫害另一同修时看到这篇报道，骂法官是草包，还能让人家问住，人家是指律师，看来这个警察也是法盲，把内部文件和领导命令当成法律。我们大法弟子还要更好地讲清真相。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违法，更没有一条法律要迫害法轮功。相反，去年美国众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法案。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提高的环境，同修在一起探讨不明白的地方，纠正不在法上的言行，同修帮助我提高心性。虽然有时也有矛盾，但大家都互相提醒，互相协调，互相配合救人，劝三退，发资料，分享修炼的苦乐。窗外是末法末后的红潮乱象，窗内是朗朗的诵读大法书声。大法修炼简单又美好，法轮功真是人间一方净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愿继续提供场地，和通修学大法，做好人，精进实修，兑现救人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历师父传法的86岁老人的心声，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3日。那天我突然想到我86岁了，当时全身一震，脑子都空了，我86岁了，可是我自己感觉我还不到70岁，上楼下楼一步一个台阶，动作很利索。在大院里走路，大家看到都说，这个老太太走路怎么就像年轻人一样？我现在竟然都80多岁了，这是我自己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我是1994年2月参加师父在天津第一期讲法班时得法的。第一部分，每天都活在大法和师父的恩泽之中。我以前是单位有名的病秧子，一身的病离不开药，光摔跤就摔过不少次，胳膊腿都骨折过。那个时候常常觉得活着没多大意思， 也就硬撑着活着。1994年学了大法后，我什么病都没有，31年没有吃过一粒药，完全是年轻时的感觉，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一点身体上的顾虑。而且最主要的是，修炼后我心性的变化很大，身心健康。大法修炼强调的是修心性。以前作为一个常人，做坏事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现在只要有一点私心杂念，有一点不符合真善忍的念头，自己都会马上察觉，马上反应过来，不行，不能有这样的念头，马上把这个念头排除掉，好像是很自然的了。我以前对待别人，自己觉得已经很好了，我没有整人的念头，我这一生都是被别人整的，被别人欺负的，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好人了。修炼后才发现，人不知不觉在社会上受到污染，思念太多，特别是长期受党文化的灌输，这个党文化还特别固执，认死理，遇事觉得自己想什么都是对的，没有错的，错都是别人的，只是我没有能力去和别人争斗，但是在心里根本就不服。一件事情来了，从来都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每件事都是为自己想，哪有为别人想的，哪怕是我为你好，那也是对我好，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去想。现在就不是这样了，遇到每一件事出来的第一念，自然而然会为别人着想，从心理到态度都会很平和地对待，凡事都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就包括我家的保姆，对他我任何保姆的概念都没有，都是很平等的关系，遇事都为他想，偶尔我才会想到他是我的保姆，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修炼大法后，我活得轻松了，觉得很幸福，每天都活在大法和师父的恩泽之中。第二部分，亲身见证师父的言教身教。我亲眼见证过师父的言教身教，师父不仅教给我们大法，一切言行都在为我们做表率，所以我不但不会听信邪恶的谎言，反倒觉得那些谎言卑鄙荒谬可笑。当年在中国大陆，师父每到一个地方讲法，都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有一次在大连或是济南，我们学员都在食堂买盒饭，看见师父就在我们的邻桌，自己一个人也在吃着盒饭，没有人陪着他，也没有人给师父端点什么特殊的东西来，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小小的盒饭。我们那时就感到很惊讶，师父还能到这个地方来吃饭。有位学员等师父吃完饭离开了，就跑过去把师父用过的饭盒筷子拿回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留这些东西做个纪念。我们一看，那个空饭盒里一个饭类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师父走到哪里都没有任何比大家特殊的。我们从济南去大连听讲法，正赶上下暴雨，那是一场特大暴雨，把我们滞留在济南一天。那次师父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又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师父非常平易近人，和我们同坐在一个小方桌子周围，大家没有感到紧张。师父很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和我们说话就像是熟人聊天似的。广州那个讲法班原来是九堂课， 有些学员从新疆、内蒙等很远的地方赶过来，食宿都很困难，有的人是带着方便面来听课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就把时间压缩到七堂课，不能再压缩了，因为再短，学员身体会受不了。而且每个人的听课费才25元，除去场租费，根本就剩不了几个钱。在听课期间，大家都没感到在费用上有什么负担，不像其他气功要交很多钱，所以污蔑师父敛财就是胡说八道。有一次师父在国内给少部分学员讲法，走的时候回头望了我一眼，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那是无限感激的泪水。第三部分，师父讲的法是一切的根本，从来没有人讲过。我以前曾学过其他气功，也当过半年佛教居士，可是在心里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事。以往所有的佛教、道教等都没有讲明白什么是修炼，都似乎是这样，似乎是那样，好多问题我都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接触到大法，特别是一见到真善忍这三个字，一下子就觉得什么都有了，都明白了，豁然开朗。师父讲的法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内容，我一学就被大法的法理吸引住了，而且就是离不开了的这种感觉。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大法什么都包括了，把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修炼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修？在修炼中发生的一切都会在大法书中解决。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空间的复杂程度，那时受党文化影响，就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没看见我就不相信。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向往，我希望有神存在，有神我就有个寄托。我是感觉不敏感的人，可是听到师父刚讲完主意识、副意识怎么辨别，我就看见从自己身上出去一个我到对面坐着，我一看那就是我的复元神出去了，就让我体会到另外空间和人体的玄奥。师父在广州讲法时讲到了思想业问题，以前我见到一些现象，现在才知道是思想业在起作用。修炼后我不管遇到什么难处，都是靠大法走过来的，感觉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多难也没有挡住过。我从来不怀疑，一切事情能做成的本身，本质上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我原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修炼中有些难题，竟然敢自己支撑担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有大法才能支撑我到最后。我的一切，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可以放下生死，也要坚定地维护师父，维护大法，任凭谁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用最恶毒流氓的手段对待我们最慈悲伟大、最好的师父，我都会坚定地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师父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邪恶这么对待师父，师父还告诉我们，不要把那些恶人当作敌人， 而是要尽力救度他们。目前邪恶操纵恶人对师父和神运攻击，都是在伤天害理，是昧着良心在做，完全都是污蔑。师父这么大的慈悲是我们的表率，我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我要奉告那些人，你们要有做人的起码良心，不然你们针对师父和宇宙大法的所为，天理难容。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与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参加师父为长春辅导员讲法法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号。我是1996年初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把1998年7月26日与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1998年7月26日前一周左右的一天，我市的负责同修给我打电话说，长春总站要我7月26日到长春去参加个会，当时我是单位的司机，随时都有出车任务，也没确定是否能去。到了这天，单位没安排出车，这样我就与其他两位同修一早坐大客车去了长春。坐车到了市区，看到长春主要街口都有同修挂着法轮大法宣传栏和大法横幅在集体练功，我们到了站点下车后也跟着一起练。之后我们到了一个指定的学法点，总站负责人要我们分批走到长春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一走进酒店，会议室布置得非常庄严，讲台上铺着黄色布，两边摆放了许多插着鲜花的大花篮。此时师父要来参加这次法会的感觉油然而生，激动的心砰砰直跳。大家分排按着座位坐下，我坐在中间后三排左侧，就是出入门处，大家都在静静地等着。当我刚站起来要去洗手间时，正好看到会场门外大厅师父身穿西服，一边走一边挥动着两臂。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才反应过来，师父在转大法轮。这时总站负责人说，大家欢迎师父。这时全场起立，掌声响起，师父进入会场，不停地向我们招手示意。我被师父转动的能量带动着转了一圈才停下来，那心情不知怎样来形容，泪水流个不止。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此时此刻能亲眼见到伟大慈悲的师父。这时两位同修向师父献上鲜花，师父讲法时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专注地听。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比较高的椅子给师父换上，师父把身穿的西服脱下搭在椅子靠背上。这一景象我两个多月后的梦中再一次出现。记得师父开始讲法时，我看到有不少同修在下面记笔记，心想难道这次法会师父让记？我一时也人心起来了，也拿出笔来刚记了几个字，这时我看到字就是师父的形象，我马上就不记了。不长时间，有位同修就递上一个条子说，有人在下面记笔记，师父给解答后，我心里说，师父，我错了，不应该记。休息期间，师父从讲台上下来，站在台阶上，一部分新学员就上前围着师父站一圈，问这问那，我也跟着站在师父对面的同修的后边。师父拿着一瓶水，却一口没有喝，不停地给学员回答问题。师父多辛苦啊！看到师父高大的形象，那么慈悲、祥和、可亲，此时能站在师父跟前，感到多么幸福和自豪。 这一宝贵的时刻铭记心中，永世难忘。大约休息十多分钟后，师父又继续讲法，解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五个多小时过去了，就感到时间太短。师父走出会场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送。师父与好多过道的同修握手告别，大家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望着师父离开了会场。难忘的1998年7月26日这一天，也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次讲法。我能参加了这次法会，是多么的荣幸，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每当我想起这一天，或学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时，就流泪，特别想念师父。那一幕幕记忆犹新，就在眼前。师父时刻在鼓励弟子学好法，把周边的同修带好，尽到一个辅导员的责任。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今天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了，你是大法学员了，天上的神都羡慕你呢。是的，我太幸运了，是师父的慈悲成就了弟子的伟大。作为弟子，我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重更坚定，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心。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来天津传法二三事》，作者青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27日。1994年3月14日，师父来天津第二次传法，地点在八一礼堂。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更亲眼目睹了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一点一滴的言行。那时我对大法的认识还很肤浅，对这件事情半信半疑，抱着观望的态度。一天，师父从招待所步行来到八一礼堂，弟子们像潮水一样的向师父涌去，把师父团团围住。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还有人紧随师父的左右，甚至因为看不见师父心里起急，抓住师父的衣襟不放，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正步入礼堂，忽然从人群里冲出一个人来，他一下子扑倒在师父的脚边，连连磕头，眼泪顺着他的脸流淌。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患者，因为在广播里听到师父宣传大法的节目，就试着跟师父通话，在短短几分钟的谈话中，他的病痛减轻了很多。激动之余，他竟找到讲课的地方，跪地叩头，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始终目光平视，淡淡微笑，对那个下跪的人，师父上前把他轻轻扶起，继续往里走去，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这里的欢腾好像跟师父毫无关系。给我的感觉是，
师父不在这样的尘世中。这在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我忽然意识到，师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样一个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从内心波澜不惊，荣辱皆无，淡泊从容？这一定是一个觉者的心态。只有真正的觉者才会在这样不经意的小事中也表现出最与众不同的行为。当讲法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要跟师父告别了，大家心中特别的难过，仿佛是要告别最亲的亲人。如今我修炼了12年了，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从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信念和对师尊的崇敬。我常常想起师父在天津的日子，那些看似平凡的行为使我深深的感动，使我振奋，给我鼓励，给我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